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簿。嗨，我是康纳，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
鬼地方事件簿。
咻，一下子就五月了，
哇塞，时间真的过得太快啦！
我真的觉得有点喘不过气。
对，而且数着数着，我们也快来到400集了。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是392，
对，
很可怕。
对啊，一下子我们就进入到了400集，我们数了一下，大概会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对啊，我觉得很可怕。
对，就是下一个50集又要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啦，可能是今年真的要做的事情特别多，所以时间真的过得超级快。嗯嗯嗯，快到有点刚刚讲的喘不过气之外，就觉得哦，措手不及的感觉，
就是说还有很多东西的进度。
对啊，很多东西进度都还没赶出来，怎么办，
然后
焦虑到不行耶。对啊，那加上地震，哦，真的是有够焦虑的。哦，
真的每次晚上地震的时候就会醒来好久。
对，然后再想说还要再去睡吗？
对，因为真的就被晃醒之后就，哦，那个精神就来了。
对，我只希望不要再震了，真的。
对，让人非常的紧张跟焦虑。
希望大家都平安。
没错没错。
然后刚刚讲到要400集这件事情啊，我们不是的 Apple Podcast 啊 Spotify 啊这些地方都可以留言吗？
对。
然后呢，其实我们都有看留言。通常我们会在这种整数的集数念出大家留言。
是的是的。
对，所以如果大家还没留言的话，欢迎去留一留，那我们就400集来就是念一下大家留言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会来一个小小的念留言大会。
是的。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每50集的时候，每个50集的整数，
哦，对
对，都会来一个香蕉牛奶，噔噔，
香蕉牛奶，
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对，那如果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你只要回听这每50集就会知道是什么了。
对，就会大概知道我们的走向。
对，那香蕉牛奶的题目呢，应该会是由我们守护者出题啦。
对，我们上一次开始就是走这样的模式。
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咯。
没错，人是史地物哦。好，那今天是我讲鬼地方。今天我就要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大家一定都知道，
哪里？
叫做印度的母亲之河恒河。
母亲之河，
没错，这个恒河啊，我从地理课的时候那个课本教到，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厉害。
哦，怎么厉害？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河，毕竟印度是印度教嘛，所以这条河也有很多跟印度教教义相关的一些神圣的意义在里面。另外就是它非常的脏。
你说来鬼的脏还是就是人的脏这种？
欸，双关脏。但是人的脏比较多。
哦，对，我其实有印象啦，它就是一条很黄的河嘛，对不对？
对，它其实有点现在是变绿色。
真假的？
对，就是它已经脏到就是有点绿绿的。哦，对，那为什么会那么脏呢？如果对恒河不太熟的话，我们到后面鬼地方我再来告诉你它到底脏在哪里。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它是从大海流来的吧？
欸，不是，它其实源流是在喜马拉雅山那边。
哦，
对，应该是说它是从山上的水然后变成恒河然后再流进大海。
哦，我想说那海应该有被污染到吧。
欸，应该是有。毕竟真的是太脏了。
好了，我们来先听故事好了。
对，我在讲鬼地方之前呢，我也有带来一则偷听客的鬼故事啊。这个偷听客叫做宝尼 Bonnie， 他说你们很棒，很喜欢你们，
谢谢你 Bonnie。
对，然后一个言文字是他讲啾，然后射出星星的。对，然后他这一次要讲的故事是他之前跟妈妈跟弟弟一起出游的时候，就是有惊险的避过了一些意外。
哦，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大约高中的时候，当时我跟妈妈和弟弟一起出游，因为妈妈觉得童年只有一次，所以一有机会就会带我跟弟弟出游。那次的旅游第一天，我们一路从新北开夜车杀到垦丁，隔天早上到达了垦丁，天气蒙蒙的，没什么太阳，但还是挡不住我们玩水的好心情。 就在我一下水玩了一阵子之后，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但不知不觉的，我跟妈妈和弟弟就拉开了距离。当我意识到之后，我就想回到岸上的方向，跟妈妈和弟弟会合。这时候，我突然一个闪神，眼睛一黑。当我回过神来，我正在用手掌跟膝盖撑在一颗凹凸不平而且很大颗的岩石上。我的眼角余光瞄到了有一双脚站在我的左方，而我的耳朵则是听到妈妈跟弟弟在一边大喊着，一边朝着我赶过来。因为我对当时的情况已经有点印象模糊，依照妈妈的讲法，她当时看到我自己一个人一直往远方走，叫我回来一点，不要走那么远。但就在我回头的时候，忽然不明的原因就跌倒到石头上。他们一直叫我，我也都不回答，也没有反应。我当时根本连自己怎么跌倒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一站起来，我的手掌、膝盖、脚趾整个都是血。妈妈觉得不太对劲，所以就叫我们赶快上岸，就前往下一个景点了。接着我们开车离开垦丁，到达了剑湖山。到剑湖山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们随便玩一玩就回到了饭店。到了旅馆之后，我跟妈妈都有点傻眼，因为我们的房间是要搭电梯到顶楼之后，还要走逃生梯上楼的一个加盖房间。进到房间里之后，电视打开，播着的是古代的宫女被虐待的画面。我们看了都觉得毛毛的，就赶快把电视关掉，也想着玩了一天也累了，就决定赶快休息。接着就在我要休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伤口已经化脓了，而我也开始有点不太舒服，就发高烧了。一直到这里，妈妈都感觉不对劲，也一直提议要不要不玩了直接回家。但因为弟弟是麻瓜，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又还想玩，而我也不想扫兴，所以也答应留下来。因为我发烧，所以就提早睡了。而妈妈一直感觉不对劲，表情都很凝重，一直来看我的情况，前前后后也拿了两三个平安符给我，又抱着我念佛经。而就在我睡下去的那一天晚上，怪事才真正的开始。我睡在的地方是靠墙的位置，就当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爷爷的声音在我的右耳边叫我：
妹妹，妹妹。
我吓了一跳，起来之后看了看周围，却什么都没有。我想说应该是我听错了，就继续睡了。过了不知道多久，又有一个老爷爷的声音从我的耳边传来：
妹妹，妹妹，快起来，赶快离开。
我听到声音马上惊醒，一阵查看之后，周围还是都没有人，我也感觉越来越毛，但接着又迷迷糊糊的睡去了。睡了不知道多久，我开始感觉到我的床剧烈的摇晃。我当时想一定是错觉，于是就把娃娃抱紧继续睡。但接着我又被床的剧烈摇晃给吓醒，我起来看了看四周，还是没什么异样，而妈妈跟弟弟也都还在睡。我便赶快把我脖子上的三个平安符其中一个拿起来套在我抱着的兔子娃娃身上， 用力地抱着娃娃。也因为我当时还在发烧，脑袋昏昏的，所以就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感觉我的腿被一个手指有规律地搓来搓去，但我掀开被子看，依然什么都没看到。我也开始在考虑，要不要我干脆就不睡了。但因为我的家人们都还在睡觉，所以就逼自己再睡一睡。但接下来，我又被脚上的感觉惊醒，而这次不仅是我的小腿，而是连大腿都有用手指搓的感觉。我这次就打算不理他，想着应该要天亮了，就把被子盖到头上，硬是睡下去。到了早上，妈妈起床之后，发现她的赖账号被删掉了，但她的手机放在旁边充电，也没有人去碰她。而且，手机是有密码解锁的，所以也不太可能会误触。后来，我们三个人就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就在我要出房门的时候，我隐隐约约看到有一个老人和一男一女站在房门看我们离开。那个爷爷看起来很慈祥，但那一对男女表情很难看。后来我们到餐厅吃早餐，妈妈看到我的脸色不对，就问我睡得如何。但是我只跟妈妈说我们回车上再说，而妈妈也秒懂，所以我到车上之后才跟妈妈说昨天晚上我发生的事。妈妈也觉得说前一个晚上的磁场很乱，她要帮我念心经的时候也念不进去。就在我们开车没多久之后，我们打开电台，听到了在垦丁某某海边的路段有游览车翻覆，就有一位太太去世了。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发现那个意外发生的地方就是我们昨天去玩水的地方。我们马上就觉得当时应该就是在那边卡到了。于是我们后来回家之后也有到庙里拜拜，处理了一下之后也就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只能说这故事就是他有点衰啦。
对
对啊，因为毕竟只是出去玩，然后没有想到刚好就跟可能某一个频率对到了吧。
对，所以才被影响然后产生。
但那阿北感觉他们是在提醒他什么、欸、就是感觉不是有恶意的。
对，感觉他们在饭店遇到的是好灵体。
对，
就是还提醒他说哦，
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赶快起来。
对妹妹，
但是那个阿北应该不算是在海边遇到那一位吧。
不是，我感觉他比较像是在饭店的当地灵体。
对，我刚刚也是这样觉得
只是知道说哦，他们可能有被跟到，所以就提醒了他们一下。对，
还好他妈就是有感觉到不对劲。
对，他们都一直觉得好像怪怪的。
对，
然后他那一天真的太难睡了吧一个晚上发生那么多事情。
对啊
对啊，首先是那个阿公就是先提醒他，一直出声在跟他警告，
提醒这样。
对，接下来又是一直有人在搓他，是不是那个阿公啊？就是他可能觉得说，哎、欸，
他没有听清楚，
对
对，然后我再搓你一下，再提醒你多一次。
对，我跟你说话，叫你离开，你不离开，讲。
阿公，我现在没办法离开啊，我要去哪？
阿公，我痛啊，姓侯啊，困啊。
好啦，还好没有出什么意外啦。
对，
已经算还好，但他已经有血光之灾啦，我觉得算是挡掉了。
对，就是有见血的这个概念，虽然不太好啦，但就是好险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给人家算命的时候，他会说哎、你接下来会有血光之灾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做吗？
不知道哎、
你可以去刷牙，刷到牙龈流血。
哦，这样也可以哦。
我之前听说的。 就是只要你见血就没事了，因为血光之灾它其实就是你可能会发生很大的意外嘛。
嗯嗯嗯。
但其实只要见血就好了。所以如果有一个风水师还是一个算命师跟你说，哦，你最近哦不太好，你在家里不能出门哦，因为你会有血光之灾的话，你就可以让自己见血，但是是安全的，
安全见血，
安全的。对，我忘记是谁跟我讲了，就是你可以刷牙，刷牙龈流血，对不对？这也蛮可怕的啦。
那感觉也是，如果有牙周病之类，应该蛮常发生
的。对，流血的话，其实就是已经过了那个血光之灾。
哦，这样也算。
嗯，我不懂啊，这是偏方啦。
对啊，真的是偏方。
我觉得是偏方，大家就不要乱学。但是我听说就是这样子，
好神奇哦。
对，很神奇。
嗯，然后这个宝尼波尼啊，就是他也有找当时那个肯丁发生游览车翻覆的新闻给我们看哦。
嗯。
对，然后这个新闻是发生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真的就有一个妇人是当场死亡的，
嗯，
那其他，
哦，
对，然后其他人都是受伤，然后有被送往恒春那边的医院。
嗯嗯 嗯，
对，所以他们当时可能真的就是
遇到了，
对，有频率有对到。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在求救吧，或者是
嗯，
也不知道自己过世了，也有可能，欸，
对啊，这样想一想也是很可怕，
对，很可怕也很可怜，
对。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对，没事就好。
好，那我们就来玩咯。
来玩？你确定是玩？
玩啦，算玩啦。我们来去一下印度的恒河。
好的。
那我们都知道嘛，自古以来只要有水源的地区都会发展城市啊，跟会有很多人聚集。
嗯，
那恒河也是这样的状况。但因为印度现在主要是信奉印度教，但在古印度的时候也非常盛行婆罗门教，
嗯，
所以不管在祭祀啊或者是宗教的崇拜教义等等的，都在非常系统化的这个宗教体系下构成了印度传统文化的重心，
嗯，
所以他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用这个为基底。这个恒河对印度人他们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一般维持生计的一个河川而已，而是他们精神上的寄托跟生活很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嗯，
感觉就是圣水的。
对，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圣水
了，嗯，
因为以地理位置来讲的话，恒河的源流是喜马拉雅山的雪水。
哦，
那对许多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国家来说，这个喜马拉雅山就是孕育人类文化的起源地。
嗯，
也在佛教啊跟印度教里面是让人很崇敬的圣山，所以它流下来的水同时也是圣水。
嗯，
那关于恒河的起源呢，其实也流传着一个传说，因为我们刚刚说它盛行婆罗门教啊跟印度教嘛，所以以前他们很多的神话故事都是从那个经典里面出来的。
嗯嗯嗯。
那在这个传说里面，恒河其实它不是原本要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凡间的河川，而是要成为天上的银河。
天上的银河，哦，
对，传说有雪山神，也就是喜马拉雅山啊，他有两个女儿，
嗯，
分别是姐姐恒河女神跟妹妹帕尔瓦蒂。那他们当时都爱上了同一个人，那就是湿婆神。
哦，
对，就是我们之前曾经有提过的毁灭啊平衡之神。
嗯，
那传说一开始是恒河先喜欢上这个湿婆神，但当时湿婆神因为失去了挚爱他的第一任妻子萨蒂，嗯，所以为了忘却痛苦，他就很努力的进行瑜伽苦修。
嗯，
那恒河啊就三番两次的一直向当时正在苦修的湿婆献殷勤，想要去接近他，但是都被湿婆无视，因为湿婆当时非常自制的苦修了数千年，已经到了那种无欲无求的境界。
嗯，
所以恒河就很伤心啊，就被拒绝了。那当时刚好天神有一个新工作要给他，他就决定说好，那他就跑到天上去当银河，就不要留在人世这个伤心地
了。哦，分散他的重心。
对，但后来他却听说他的妹妹帕尔瓦蒂要跟湿婆结婚。
哦，oh, shit， 气死。
对，这，就是一个姐妹戏强的概念。哦，oh， 但是他还是带着祝福看着妹妹出嫁。
哦，
对，啊，对，虽然听起来
很委屈，
就是很可怜，但是其实这中间也发生很多的事情，嗯，你就会觉得说哇，那湿婆真的是应该跟帕尔瓦蒂在一起。
嗯，
对，因为帕尔瓦蒂其实就是他的前妻萨蒂的转世。
哦，
对，那当时因为萨蒂家里的父母反对，
嗯，
所以他就投火自尽就去世了。后来众神都觉得很不舍，所以才让他重生转世，
嗯，
当那个雪山神的女儿，也就是帕尔瓦蒂。哦，
那他应该也算是就是还蛮专情的耶。
对，就是你看他转世之后他还是很想要跟石婆生在一起，但中间就是有非常多的很有趣的桥段。当时有个插曲是印度教的大神梵天曾经有说过，只要有人修了苦行，我就可以答应他一个愿望，所以当时有一个很坏的魔神叫做阿修罗王，他就修了苦行，然后请求梵天给他一个愿望，他的愿望是希望他可以永生不死，所以梵天就给了他一个 buff， 就说阿修罗王只能被一个出生才七天的婴儿杀死，而且这个婴儿是湿婆的儿子，
那么指定，
对，有指定，就是有这个条件这样，
而且超难的，这样他超难死的啊。
对，然后众神都非常的惊慌，因为他们都知道说湿婆现在已经变苦行者了，就是他连结婚都不要，怎么可能还有小孩？
对，
因为他现在已经无欲无求了。
他结婚，但是他没有小孩。
对，就是他现在都还没有结婚，他那时候都还没有结婚。对、啊，就是他已经无欲无求了嘛，所以他连结婚都不可能，然后也不可能有小孩。
师婆是刚刚娶妹妹那个吗？
对。
哦，但他在结婚前。
对对对对，这中间是插曲，就是为什么他会跟那个妹妹结婚这样子。所以阿修罗王就肆无忌惮的做了很多坏事，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治他，就一定要那个七天的婴儿，然后是师婆的儿子才能杀他。
但我猜啦，是因为那个天神他可能已经预测到他一定会有孩子了，
有可能，所以才让他实现这个看起来很坏的愿望。对，所以后来众神们也都想方设法想要让师婆大神爱上那个帕尔瓦蒂，但都失败了。那最后是帕尔瓦蒂决定去修一个苦行，因为这个苦行非常的惨绝人道，所以都没有任何的神愿意提起这件事情，就是他的修行非常的可怕，
这过程不知道是什么，就很可怕。
对对，那修完苦行之后他就向梵天大神请求一个愿望嘛，他就希望说可以跟湿婆神相爱结婚，所以梵天就答应了这一个婚事，然后也主持了这个婚礼，许了祝福，然后众神们也都到场祝贺，他们就顺利的结婚，然后被世人称为美满的婚姻。对，然后后来真的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被叫做战神，就 kill 了那一个阿修罗王。
哦，所以他真的是转世吗？
对，就是他真的是他的
前妻
的
转
世。对。
哦，我以为是因为他许了这个愿望，所以为了要让那个男的再次爱上他，所以就骗他说他是前妻的转世。
好像不是。
真的是前妻的
转世，对对对，而且他还保有前世的记忆，他知道他自己之前就是那个师婆的前妻，
就是我能讲出师婆的小秘密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当初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原本还想说，哇，这个妹妹竟然趁人之危。
对，一开始以为是趁人之危。
对对，没想到还是有这一番非常命运纠葛的八点档这样子。
好，可以理解了。
对。那回到刚刚讲到说，哦，他原本要去银河嘛，那为什么恒河后来会降世呢？因为他当时看到在人间有一个国王，他祈求恒河可以帮自己的儿子复活，然后洗净罪孽，所以恒河才会被感动，就决定降世。那因为他降世的时候那个水非常的巨大，他很害怕那个冲击会变成洪水，你知道吗？这时候他就去求师婆帮忙，那师婆就用他的头发去接住，让那个恒河的水不会那么的像洪水那么的巨大冲击。所以天上来的恒河水就从湿婆的发间流向了人间，
滴滴滴滴滴这样子。
对，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会有一些形象是恒河会端坐在湿婆发髻的一个形象。
哦，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但是这个在帕尔瓦蒂眼里就会觉得说，哼，这个姐姐好像无时无刻都跟自己的丈夫混在一起。对，这有点不是滋味。最后让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湿婆夫妇他们已经准备迎接第一个孩子，就是他们的战神宝宝。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孩子竟然被偷走了，但后来阴错阳差就被恒河捡到。本来他就想要立刻把孩子还给妹妹。
被误会吗？
没有，但他当时就一时的母爱泛滥，他就想要自己留着孩子。
怎么可以？
对啊，这是别人的孩子。后来帕尔瓦蒂就发现，哦，自己的姐姐真的是太自私了，
真的，
他就新仇加上旧恨，就对恒河发出诅咒。他说，恒河不该总是出现在我跟丈夫之间，从此刻开始，我诅咒你会有无数的死尸漂浮在你的周身，世人将会在你身上一遍遍的洗涤污秽之后，永远的污染你。
哦，所以是因为他被这个诅咒影响。
对，所以恒河才会那么的垃圾。
哦，
很神奇。
但他就是帮助大家洗脱他们身上的一些污秽嘛。
对对对，嗯。但后来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说啊，自己的诅咒好像太恶毒了，就毕竟还是自己的姐姐。
对啊，
所以虽然他没有办法收回诅咒，他就拜托湿婆大神给他一个恩惠，就是他可以自己洁净自己。
哦，
等于说他一年可以净化自己一次，嗯，就不会他一直那么脏。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虽然听起来那个传说的色彩非常的重，
对啊，就是神话传说嘛。
对对，就是神话传说。但是很神奇的是，后来有科学家曾经在恒河水里面发现有放射性的矿物质，它可以杀死恒河水中99%的细菌，而且还有一些很像噬菌体，就是会把细菌吞噬的那种神秘的噬菌体等等天然消毒的成分。
哦，所以真的它可以每一年都在 renew 耶。
对，所以很多印度人才会把恒河的水视为净化之水，甚至喝恒河水。
Oh my god，
所以还会在那个恒河里面沐浴啊什么的，嗯嗯嗯，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这样。
OK， 我先说我们的反应不是就是我个人对于那个水很脏这件事情，但就是我个人的觉得并没有只说我们要觉得印度人做这件事情是多脏的这样子。
对对对
对对对，那是我们个人的感受，我们没有 offend 任何宗教。 OK，
没错没错。
先打一个强心针。
对对，先打个预防针。嗯，
对啦，预防针啦，强心针不对。
强心针二，这是信心提升。那根据传说，在看到现在的恒河现况也会觉得真的很神奇，就真的好像被传说说中一样，恒河就是一直被大家使用，像刚刚说的有用来洗澡啊，然后当成日常的饮用水等等的，真的感觉好像就脏脏的。我看到有几个文章就有采访到当地的一个印度的老人，他就说在以前恒河是真的非常的干净，就是如果你往河里丢一个硬币的话，你都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硬币在水里，
很清澈。
对，但是他说现在河水都已经发绿，而且还会闻到一股很难闻的味道，所以就连那个老人自己现在都不太喝恒河水，也只会在河里洗澡。因为现在其实在河面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漂浮的垃圾啊，或者是很多工业或者是家庭的污染物也都会直接排到河里，甚至人们也会很随意的在恒河里面大小便啊等等的，所以其实恒河真的有受到污染。
他们是真的觉得那恒河就是可以就是每年一直自己净化，所以它会一直保持干净的状态，所以他们就是借由这种想法呢，就不断的在污染这个河水。
可以这么说，应该是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相信这个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水，所以他们根本都没在怕，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沐浴在这个恒河水当中可以洗去他们的罪孽，然后让灵魂得到净化，然后在轮回当中获得更好的境地。
应该说我能认同，就是真的在里面洗澡，或者是让水喝进去，就是他们相信这个水是神圣的，但是我觉得丢垃圾就不行了。
对啊，我觉得丢垃圾就不知道是什么。
对，那就真的就是单纯的污染的一样。
对，
嗯，好吧。
对，我也在想说可能是他们从小就这样子做，所以 maybe 身体已经有一些免疫力。
哦，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对对对，所以就让他们更觉得说哦，这个水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就不会觉得说哦，好像这个水脏脏的，
好像都不会染病啊。好酷哦。
对啊，很神奇耶。而且这个恒河其实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会来到这边进行沐浴啊跟祈祷，他们会先高举双手撑起那个河水去展示他们的忠诚，象征把自己的罪恶透过水奉献给湿婆神，然后去寻求心灵上的净化跟救赎，等于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圣地麦加之于那个伊斯兰教徒一样，就是他们人生必朝圣的一个圣地。但我觉得刚刚说到的那些日常的污染都还可以，就是 maybe 就是污染而已，但最可怕的是在当地跟附近的村庄，如果有人死去了，他们就会把尸体运到恒河岸边火化，或者是会有人特地把亲人的骨灰专程从别的地方带来倒在恒河里面。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很惊悚，所以大家就是在喝骨灰水。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行，因为感觉很多人都会选择把他们骨灰撒在大海里面。
对对对对，
道理有点像。
对对对，但是有点近。
是啦，有点近，主要是因为他们会喝那个水啦。
对对对对，因为在印度教的圣经当中，据说在恒河流域死去的人或获得解放，所以很多人都会特地来这边，就是让自己的肉体消逝。那最有指标性的就是位在 人称印度最古老最有灵性的城市，叫做瓦拉纳西。而且就连那个马克吐温，就是那个美国作家，都形容说瓦拉纳西是比历史还悠久，比传统还古老，比传奇更久远，甚至比这三种的加总还要老两倍、真的是一个古老到不行的城市这样、也有人说，如果你只有一次的机会来到印度的话，那一定要来到这个瓦拉纳西，是印度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瓦拉纳西呢，它的恒河畔有一个专门火葬的河坛、就是祭坛的坛，河坛，它有一个最主要的火葬点就在马尼卡尼卡的河坛，这里每天都会收到上百具等待火化的遗体、所以它的那个火柴火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直在燃烧。那传说这个河坛是以女神马尼卡尼卡去命名的、被认为说就是那个帕尔瓦蒂女神的化身，也被印度教徒认为说它是举行最后的仪式跟火化已故亲人的最神圣的地方之一。那根据以前的传说，人们相信说女神在进行神圣的宇宙游戏的时候将她的耳环不小心掉落在这边。那耳环在他们的那个语言里面就叫做马尼卡尼卡。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神话连接这个河坛，去让它更有那个精神的光环，让这个地方变成他们宗教仪式的非常重要的地点。但是在这个每天烧尸体的地方，也不免会有一些灵异的传闻。很多当地人都会觉得说啊，在这种生与死的很有力交集的地方，就是让灵魂可以穿越到物质世界的一个入口。所以曾经就有人目睹到会有很像幽灵一样的面孔就直接漂浮在河上。就看到恒河有很多脸这样飘出来。很可怕。或者是你会在晚上听到有人呼喊叫喊的声音，很像求救。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就是被火化的时候要跟他们说快跑快跑。
对对对对
对，可能他们感觉是在被火化的过程中，就是有被燃烧的感觉，他
的灵魂不断的在重复一样的动作这样子。
对对对，听起来就是蛮可怕的。所以很多人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一定都会到这边去参观，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对，
但因为火葬场是一个非常庄严神圣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像是女性不能进入。对，然后禁止拍照，所以就是要遵守一下这边的规定。对，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女性不能进入这一点。
没关系啦，还有那恒河可以去啊。
对啊说到恒河我还是有点害怕、
对啊， 我觉得如果是骨灰还好，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就是尸体浮在上面。
曾经其实真的有一阵子非常盛行会有尸体在上面漂浮，那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对，因为当时在疫情爆发，真的那个人口逝去的速度非常的快。那在当时印度的那个医疗载体还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
对，
而且很多的印度人其实当时没有额外的钱可以去
处理后事。
对，处理后事或者是火葬。所以他们就不顾阻止，就把这些尸体直接丢进恒河里。所以曾经还有看过就是在恒河上面有很多尸体在漂浮的新闻。
天哪，好可怕哦。
对啊。
对，我当然我知道家属用意啊，就是他们觉得恒河是神圣的地方，可以让他的亲人前往更好的地方去。
对对对，因为即使他们没钱，然后亲友奏事，他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前往更好的地方，所以就还是把它直接放到恒河里。
好矛盾哦，我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河。
对啊，就是你
一方面
一方面觉得它卫生堪忧，
对，
但一方面又觉得说它是真的人们心灵需要寄托的一个场所。
对
对，他没有办法去指证说他的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
对，没错。
对啊，
哇，真的是就让我想印度的那个老鼠庙也是这样。
真的耶，就是很多的老鼠一起生活在那边，但传说又说这是他们的祖先。
对，甚至还跟老鼠吃同一款食物，这件事情就有点没办法接受了。
对，共识的这个部分。
但如果我们今天生在印度的话，或许我们想法就完全不同。
对，有可能，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从好久好久以前就一直这么做。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哦，他们这样子有什么问题。
对对 对, 對，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这样子。而且很特别的是，很多印度教徒上了年纪之后也会特别搬来瓦拉纳西这边定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就可以死在这边。所以很特别的是，城里也有很多间救赎之家。
救赎之家，
对，就是 会专门为来这边等死的人提供最后的住所。
哦，
很像饭店那样，但是是专门给那些想来这边，对对对，就是面对终身的人。
哦，是这样，也不是什么养老院。
对，它最有名的一间叫做往生客栈，
嗯，
也就是这些旅宿当中最古老的一所救赎之家。
嗯，
那这个往生客栈它有116个房间，那它其中有40间就是被分配给专门来这边等死的人。
嗯嗯，
他们就说他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收到大量的申请，
嗯，
但因为房间数量有限，而且他们可能也不会马上离开嘛，嗯，所以他们可能一待就是好几年，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接受所有的申请，所以他们是先优先考虑那些需要帮助而且有能力负担自己开支的人。
嗯，
而且在他们去世之后也有亲戚可以负责帮忙，就是办理后面火葬仪式，就是会有一些条件。
嗯，
那他们也不接受60岁以下的人来申请。
哦，
对，就是有一些规定。
嗯嗯，可能他是真的没有很贵吧。
对，有可能，
但是还是必须要有钱去支付自己平时的生活费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你有能力去照顾自己，而不是你为了想要去谋取某一种东西所以才来这个救赎之家。
哦，所以他有能力照顾自己是指说你自己还是有行动能力这种吗？
他说的有能力是指经济上面的部分。
哦，经济上面。
对对对，就是他们会筛选那一些他们觉得合适的人。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一点就很特别。
很特别。
对，就是真的是在恒河这边才会有专门这样子的服务。
对啊，而且不止一间，是很多间。
对，是很多间。我刚刚讲到的是这边最古老的一间。
嗯嗯，
叫做往生客栈。
哇，这名字其实好像从密室逃脱。
对啊，很像某个主题。
对，
那恒河他们其实每个晚上都会举办夜祭。
每个晚上？
对，每个晚上。哦，而且这个仪式它是从好几千年前就开始一直进行到今天。
哇，
而且是每一天晚上进行，风雨无阻。
要干嘛？
它是一种用火作为祭品的一个印度教的仪式。
嗯，
大家每一天哦，在太阳下山之前，祭司就会吹法锣，然后仪式就会正式的开始。祭司会先供花，然后再来饭香、烟供、火供等等的。
嗯，
那整个过程也会有其他的祭司在吟唱古老的梵文啊等等的赞美歌，然后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一个小时。在这个仪式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人带着圣水啊做净洒的动作，那其实就是他们印度教透过歌颂啊或者是祈祷来展现对神的崇拜以及一种沟通的方式。
嗯，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每天感谢的一个意思。
他们会放什么水灯之类的吗？
哦，会会会，在他们一个小时的那一个夜祭结束之后，就会有人开始贩售河灯。
嗯嗯，
上面就会有一些蜡烛啊跟鲜花，主要就是为了感谢湿婆神跟恒河女神他们给予的恩惠。
哦，那我觉得就很像越南。
哦哦，你说放水灯的那个
放水灯的河啊。
对对对，很像。
对，就是因为他每天会进行，原因就是因为旅客很多，所以放水灯的好像都是旅客。
对对对，但这个比较特别的是都是他们当地人。
嗯，
而且有大部分都是寺庙去主导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们把这个恒河夜祭又叫做 Puja。
Puja。
对，或者是有人会称这个仪式为 Arti， 但这个 Arti 是比较专指火供的这个部分。
嗯，
就是他们会点酥油灯，然后会随着那个歌曲舞动。
嗯，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而且不止在这个瓦拉纳西有这个夜祭的活动，在赫尔德瓦尔跟瑞斯凯斯，就是其他的印度城市，
嗯，
也都有举办这个火祭。但是每个城市的仪式都不太一样，也会因为庙的规模不同所以会有差别。
嗯，
有去参加过这个活动的人都说，哦，他们都觉得嗯，让人的心灵平静很多。
哦，
对，那也因为这个仪式传承了3000多年。
嗯，
让这些城市变成印度教圣域很重要的地点。
哦，
尤其是瓦拉纳西这个超古老城市。
嗯，
我就很好奇啊，会不会真的有人到恒河的时候真的感觉到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因为毕竟这个城市非常古老嘛。
嗯，
然后你看又有像刚刚玛尼卡尼卡这样子的河潭会每天烧尸体。
嗯，
就有人分享说嗯，他去的时候真的可以感觉到周围有非常多的鬼魂。
哦，
对，但他也提到说哦，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去这个尸体被烧毁的地方，可能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没有办法从很近的角度去看待死亡这件事情。
嗯嗯，
但是他其实很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因为他觉得一点都不可怕，然后也不让人沮丧，这是一个你会知道你的存在是什么 以及你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的地方。
嗯，
所以他很推荐说，每一个来瓦拉纳西的人来这个地方恒河这边一次，因为你会知道生命的终极真相。
哦，
对，因为你会在这边看到很多生跟死的东西。
嗯嗯 嗯，
对。
我之前因为 我很好奇，我就想说，哎，为什么印度人其实那么相信自己的宗教这件事情？
嗯 嗯。
那我刚刚稍微小小 Google 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有 80% 的印度人都有信印度教。
对。几乎就是 80% 以上都是印度教徒。
对，然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印度人好像本身是一个自我中心很重的人。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跟他那个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有关。
嗯，
因为当时他们有非常严格的宗教体系，就是那个种姓制度。
嗯，
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像是需要门当户对，或者是你阶级不同只能做哪一些事情，这样子的一个阶层的概念。
嗯，
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
嗯
嗯，其实还蛮就是不会去做突破。
嗯嗯嗯，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他们理应该如此。
嗯嗯嗯，
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怀疑。
对，他们就很，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很简单。
嗯 嗯，
对，但是并不像科学那么复杂，所以他们宁愿觉得信仰这件事情会比科学来的
更
加的
理解。
对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
嗯嗯嗯，
有趣。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边真的就是非常有灵性的场所，
嗯，
也是他们生活的很大的一个部分。
嗯，
对。好，那以上就是我介绍关于恒河。
嗯，
其实只是讲到小小这一块，尤其是针对瓦拉纳西这个城市，
嗯，
比较着重的分享。但其实恒河它的流动的面积很大，它有流经过很多的城市。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正的去了解恒河的话，很适合去当地走一遭。
嗯，那你会想去吗？
我会，但是我会不敢下水。
有没有人什么下去之后生病的？
哦，真的有。
有是不是？你说旅客吗？
对，我那时候就查到说有一个日本的 YouTuber，他真的有到那边旅游，然后想要去体验一下当地那个习俗嘛。
嗯 嗯。
所以他就穿着当地的服饰进到恒河里面，他就先把身体全部浸到水里，再捧水洗脸，
嗯，
去体会那种用恒河浸身的程序。但是他在上岸后一个小时身体就开始不舒服，就开始身体发冷啊，然后开始喉咙痛发烧各种症状，
嗯，
然后过了两天才比较好。
欸，让我想到之前讲那个瀑布的故事，欸，就是好像有鼠尿症的问题。
嗯嗯 嗯，
对，这些都是很严重的病症。欸，
对啊，好可怕哦。
嗯，代表说当地印度人他们可能身体有一种免疫力在的。
真的真的，我就觉得说除非你真的是从小用到大，就不然不要轻易的尝试。
好啦，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讨论区这边跟我们分享说，欸，如果你去印度恒河的话，你敢不敢下水？
对。我觉得印度这个地方真的是人生很值得去的，
嗯，
一个神秘的国家。
对，我觉得是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对，因为它会让你的那个叫什么世界观完全不同。
对
对，你会看到的世界，你会发现哇，天哪，太奇妙了。
对，太神奇了，这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
嗯，对，我在想啦，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稍微用手去碰那个水。
对对，纯碰可以。
就是，摸完之后呢，要直接去洗手这样子。
对，我相信还是有，
嗯，
比较浓度比较高跟浓度比较低的地方。
对对，哎，欸，应该没有吧。
我感觉应该有，因为我看
有浅跟深吗？那应该深的会比较浓度比较少吧。
对，就是比较多人聚集的那个岸边，可能就会水比较绿，嗯，然后也会看到很多垃圾在飘。
对，嗯，
但如果你到比较偏的地方，不是那么主要的那个河畔的话，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可以就是洗洗手之类的。
对，我觉得碰碰水洗洗手踏踏水可以啦，但是不要喝它啦，但是不要喝。那个就是当地人他们的自己信仰，但是我们如果自己只要去体验的话，我觉得喝下去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的。
对对对，这个体验有点太足。
对，除非你今天是印度教，然后你相信这个宗教带给你的力量的话，你喝我当然没有问题了。
嗯嗯嗯，
对。
对，
但是如果今天你只出自于好奇，
嗯 嗯，
但刚刚卡拉已经讲了那么多这边的故事，然后他们对待这个河的方式，所以大家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卫生疑虑。对，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对对对对，
好，很赞，
赞赞赞，
获得印度的一个鬼地方，
赞哦。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感谢我们的
干
爸
干妈。
首先呢，我们要来感谢在 Mixer Box 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啦。那目前有一位，他是赞助第二年未来演唱会计划的干爸干妈，他叫做猫狗奴才。
猫狗奴才是你？
是的，他说呢，嗨，康乐卡拉，艾瑞克，你们好， 从偷听史多利还在第二集的时候就追到现在，哇哦，重听的次数与集数已经数不清。想到刚开始还是学生，没有办法花钱赞助，一直到出社会才开始赞助之旅，没想到也成功赞助满两年了。很开心这几年有你们的陪伴，参加见面会后更确信我已经离不开你们了。天哪，好感动，好想哭。
对啊，
期待下一次与你们相遇，也希望你们好好照顾自己，你们健康我也开心，爱你们哦。哇，毛骨奴才，谢谢你。
对啊，谢谢你毛骨奴才。
对，也希望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然后心中保持明亮。
对，祝你赞赞赞。
对，期待未来还有更多机会可以见到大家啦。
对，
好，那 Mixer Box 部分就到这边。
好，那接下来是在绿界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第一位叫做我来了，
我来了。
他说听到没有干爸干妈抖内的时候会很伤心，所以我来了。
哎呀，我是英雄出场哦。
对，我来了。他说对了，那一天见面会有做到有红色贴纸的椅子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用心布置惊喜，期待下次见面会。
那我们在马来西亚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了。
哇，大家就知道了，
发现椅子会有贴纸。那我要走不同路线。
那不能用贴贴纸了，用别的方式。
对，先不要爆雷好了。
对对对，感谢这个我来了，
谢谢你，你来了。
对，谢谢你来了。
那下一位呢，他叫做爱听鬼故事的布丁。
哇哦，布丁。
嗨，布丁。
嗨，
他说从2021年1月开始偷听至今，一直默默潜水支持你们，真的越来越专业耶。也一直进步，很喜欢你们努力耕耘偷听，音乐跟声音都好棒，这次终于有幸来得及跟到团购了，好开心哦。
赞啊。
我跟你说，我们最近一直开团，但是真的还蛮赞的。
对，很赞很赞。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不要犹豫了。
对对对，我们通常说开团时间的时候就真的开团。
对，
然后就是我们很喜欢的商品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各大社团啊，或者是那个团购社团啊，限动这边跟团这样子。
没错没错。
然后他说加油，谢谢你们一直用声音陪伴大家上班偷听。谢谢你布丁，谢谢你爱听鬼故事的布丁，
谢谢你爱听鬼故事的布丁。
好，那接下来呢是来自海外的赞助了。那这位呢，他有说要匿名，我就匿名他叫做 KJW 好的。对，他说你好，请匿名谢谢。好， KJW， 我是去年加入的偷听课，越听越上瘾，目前听到365集，坐等好久的 KL 场终于来了。哇哦，这吉隆坡场 Yes 我们要来了，各位还没买票赶快去买，
赞啦。
下午场已经开了，
没错。
那但是落在星期六得工作，所以他不能来。
哇哦，好可惜
啊。九月还很久，大家安排一下。有机会请假吧。好，他说小小赞助，预祝偷听史多利在 KL 场的 Live Podcast 顺顺利利。然后他说这一段要我用马来西亚腔念。好，他是写星星旺旺发啊啊啊啊，所以其实嘿啊翁啊发啊。
好马来西亚。
对，好啦，谢谢你这位 KJW，
感谢你 KJW。
对，还是期待可以见到你啦。
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马来西亚偷听课还是新加坡偷听课，现在九月我们的见面会齁，然后是在9月7号，目前下午场已经加开了。所以如果还没买票的话赶快去买哦。
对，希望可以看到大家。
那喜欢我们节目呢，接到我们的 IG、 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好邻居。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的平台， Podcast、 Spotify、 KBox、 Mixerbox 等地方按赞按赞，分享的分享，留言的留言，
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铛铛，以及我们有时候会开直播。
对，我们是希望说一个月可以开两次啦。
对啊，目标
顺利的话。
对。
不敢说太死。
对
对，然后最后呢也欢迎多多投稿哦。
投稿，
我们投稿的地方大家应该都知道哪里了吧，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就到我们 IG 看一看就知道了。或者是 Discord 啦，就是我们 Discord 有鬼故事分享区嘛。
对，都可以哦。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